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0年2月3号到2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浅谈对磨难的认识。作者：大法弟子。今天学习了同修的《我知道怎样向内找了》一文，想起了自己学法之初的一些经历，和同修也是很类似的。开始对许多问题认识不是很明确，做起来也常搞不明白到底具体怎样去做，但是经过十几年学法修炼，今天许多事也有了一些经验了。在这和同修一起交流一下个人对磨难的一点肤浅认识，算是互学互修吧。磨难常人和修炼人都会遇到，都是由业力造成的，在表面上表现也很相似，但是本质上修炼人的磨难和常人的磨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常人的磨难是为了在业力轮报中还他的业债，但是修炼人的磨难主要是为了提高修炼人的心性。因此修炼人如何对待磨难和常人也是不一样的。常人只要把那笔债磨过去也就算过去了，我们修炼人的磨难主要是让我们提高心性的。因此我们遇到磨难时，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把事情怎么摆平，而是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心性如何提高。开始遇到磨难的时候，我也是在心里想，自己为什么过不去呢？迷在哪呢？后来想一想也不对，这不是为了解决磨难而向内找吗？这和为了去病修炼有什么区别呢？不是一样的吗？这不是没有走出常人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观念吗？这不是没有做到师父要的无所求而自得吗？于是我把要解决问题这一面也去掉了。我发现修炼的道路是定好了的，就像常人的一生是定好了一样，不管你怎么想怎么折腾，在常人这一面结局都是一样。修炼不是做事，不是以事情的结果衡量修炼的好坏，而是以心性的高低衡量修炼人的层次。磨难只是起到暴露心性的作用，目的是提高心性。师父在《战法轮》中讲，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个人悟道确实是这样的。现在我遇到磨难的时候，只是尽量让自己冷静，保持一个祥和慈悲的心态。一切干扰破坏我祥和慈悲心态的东西，就是师父要铺路给我去掉的东西。心性提高的过程，多是以意识形态的斗争方式存在于另外空间。当我们太注意我们这个空间有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有点不是很重了。当然当我们的心性提高了以后，当我们冷静下来以后，我们修炼人是可以根据事情的因缘关系把事情做好的。这个好是顺应因缘关系的好，是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好，而不是常人心认为的好。以上是个人在修炼过程中对磨难的一点肤浅认识，由于层次所见必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情欲之心不可留。作者归正。 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修炼，在迫害中，在巨大的压力下，最容易产生依赖心、求安逸心、情欲心，这些心阻碍着大法弟子做三件事。如果迟迟不去，甚至抱着不放，邪恶就会以此为借口加大加强这些执着，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当中。当然，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及这场迫害的，但是我们的人心人情却是执着心的温床，是执着心时的犹豫彷徨借口，是执着心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以去依赖心、安逸心、情欲心时，一定要快速完全彻底连根拔除，再出现就再清除，跳出情修去情，才能修出慈悲。如果同修间产生了情，那说明正是到了去这个情的时候了。就是夫妻同修间也要修去情，修出慈悲，对于因遭受迫害而被迫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这种说法欠妥。三界都是为正法而创建的，同修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离家，到了哪儿，哪儿就是家，哪儿就是住施正法的场所的同修，更应该慈悲宽容善待。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师父的弟子，保持纯净慈悲宽容祥和的同修关系，有助于我们住施正法。同修们，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法，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心净真人。红云人觉之分，个人所见尽情指正。
悟道，作者精进，河南，梦境现实。修炼12年来，每次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说看到了这些那些神迹，我都微笑不语，因为我什么也没看到过，一直是关着修的。自从修炼后，身体一身轻，心脏病、胃炎、咽炎等病症全部消失，儿子得法近10年，身体健康，未吃过一片药。我和儿子在大法中受益太多，对师父讲的法理深信不疑。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我悟到了许多，师父在身边真实不虚。09年11月中旬，我做了一个梦，家里大半个房间堆满了黑煤，我说不要啦，让人拿走吧。梦境清晰，醒来后想想悟不出是啥意思。家里做饭用沼气，多年没有用煤了。2天后我开始发烧，全身发烫，像有火在烧，大量喝水、甘蔗、苹果，家人闲凉不吃，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心跳快速，呼吸急促，缺氧，胸口像敲鼓一样难受。猛然想起与18年前的病状一样，我这才明白了，前几天的梦境是师父在点化我，自身有黑煤、黑色物质，需要清理了。我坚定正念，我是大法弟子，生死由师父来管，并默默地发正念。第二天，我自测心跳107次分钟，正常75次分钟。第三天开始剧烈咳嗽，连续不断的咳，每次都有浓痰，还带有血丝，呼吸声音呼呼的，像拉风箱。紧接着月经也来了，以前每次都肚子疼、腰疼、腿疼，这次也一样。我笑了，风来了，雨来了，我下定决心，都来吧，一起消。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谢，在师父的呵护下，躺在床上7天7夜，疼痛烧心就坐在床上练静功，听师父讲法， 第八天就可以下地了。中午做了一个梦，我平躺在一个黑毯子上，周围有人说时间到了，该走了。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拽我走，感觉不是好事，就大声喊李洪志师傅，连喊多声，晃晃悠悠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该走了，我又大声疾呼李师傅救我，又落了下来。猛然醒来，明白了一切，业力太大，受限已到，师父救我才有今天，我今后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因果，2010年元月，我又做了一个梦，在长江三峡，江水上涨，自己坐在船上，见一个小男孩惨死在我面前，醒来后大惊，百思不得其解。在学法小组上，同修们在一起切磋时，我说出这个梦，希望同修们能帮我起悟。正说着，突然全身打冷战，心里通通直跳，震得无法说下去。同修说咱们这个场很正，不会有邪魔干扰。我急忙发正念，过了二三分钟症状消失。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想三峡、孩子、惨死和震动，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梦，一定与我有关。猛然间悟到了我流产三次，亲自杀害了三个孩子，罪恶滔天啊！若不是我信誉师父，信誉大法，我如何去偿还所造下的业债？我眼含热泪，双膝跪在师父像前，发誓先修大法行不动，就是正法，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突破，我秉明精进，意在激发自己勇猛精进，但自己却常常陷于安逸状态。晚上12点钟起不来发正念，讲真相不主动，又怕心，张不开嘴，长期以来困于一个误区。我学法练功，丈夫并不反对，但只要跟他讲真相，他就是瞪着眼睛反对，不相信有神佛。不说法轮功还好好的，一提就怒气冲天，连摔带骂，我心里很难过。自己家人讲了10多年还不相信，要跟别人讲那更不难吗？这个不好的观念一直在困扰着我，使我很少讲真相。我向内找，丈夫反对大法，关键在于我自己，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没把他当成众生，而把他当成亲人。跟他讲真相他不信，自己的怨恨心、气恨心、烦恼心、泄气心等就都出来了，心想算了，随其自然吧。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一个生命，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决心修去各种执着心，破除不好的观念，冲破各种障碍，不但要救度自己的丈夫，还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我们要再精进一点，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刻，抓紧多救众生。我修炼12年来受益太多，为大法付出太少，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常不提笔，只是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望同修指正。
对年轻大法弟子结婚的一点浅见，作者大法弟子。近期本地区许多同修对年轻大法弟子是否应该结婚这个话题谈论的很多，甚至有的争论起来。细想想，10几年前得法的10几岁的小弟子，现在都到了处对象和成家的年龄，从人这一层理想，无论家庭、社会还是亲戚的圈子理想，都有一定的压力。那么年轻弟子是否应该成家呢？有的同修说，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都什么时候了，不把精力放在救助众生上，结什么婚啊？是啊，
人一旦成家，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柴米油盐和做家务，伺候老人，生儿育女，挣钱花钱等，哪一样你不得经营到？那时还有多少心能放在修炼上？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一个开天目的同修曾经说，年轻同修结婚一个，掉下去一个，这不可怕吗？大法弟子修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呀，不能轻易地毁了自己。还有的说，孩子学法少，对这个问题发力不是太轻，可是作为修炼人的家长可不能糊涂啊，一定要给孩子把好关，千万不要迈出这一步，让千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于是当有的年轻弟子处对象时，周围许多同修便十分着急，完了完了，这不毁自己吗？好像这个弟子一夜之间便一落千丈，在周围同修的眼里立即成了不精进和有大问题的人。记得有一个同修孩子近30岁了，亲戚给介绍了一个对象，当时这个同修对孩子该不该处对象心里没底，便和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切磋。其中一个同修说，孩子在几千年的轮回中不知结过多少次婚了，能赶到这一世得法修到今天很不容易啊，一旦孩子成家去独立生活时，他是否还能精进的修炼下去呢？谁敢打这个赌迈出这一步呢？所以干脆不结婚。人世间太险恶了，色欲这些东西这些年对我们修炼的干扰还小吗？不要让孩子再沾染这些东西而毁了他们啊。就年轻弟子到底应不应该结婚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结婚，持种种说法的都是修炼的父母而不是孩子。相反，孩子对此问题却显得十分平淡。这样表面看来，父母是为孩子负责而把关，而实质上涉及的问题是法理是否清楚，是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取中而走了极端。正法快结束了，年轻弟子就不能结婚吗？这是不是对时间的强大执着？我觉得这颗心很不好，是应该修掉的。表面上看不让孩子结婚是对他们负责，实质却暴露一个很大的私，因为这种认识的基点是站在人情上认识法，和色欲不沾边，保护自己的孩子别掉下去。当发现孩子和异性接触时，心里很紧张和不安，生怕孩子跑出自己理性认识的小圈子。有的父母对孩子看管得非常紧，生怕孩子出事，结果越怕出事越出事。本地一个同修的女儿也算修炼时间不短了，就在她父母对她看得很紧时，却在外边怀了孕。这件事在同修中震动很大，修炼没有偶然，大家认识到整体上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是不是我们以前的认识太偏激了些？其实法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大法对于年轻弟子是否应该结婚和结婚后的弟子应该怎样对待色欲与家庭的问题说得十分清楚。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可不是叫你当和尚当尼姑，我们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转法轮。对于成家的弟子，师父说，我们讲你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家庭不和，所以在你现有的这个阶段当中，你把它看淡，保持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夫妻生活就可以了，将来到一定层次会有在那个层次的状态，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要求你这样做就可以了。转法轮，师尊的法是万古不变的，既然法中已经定下了我们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那么我们还争论什么呢？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去归正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不管天目看到的也好，还是一些老弟子的认识也好，都不是法。故而年轻弟子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我觉得应该随其自然，而不应该牵扯出那么多为私为我的人心，搞得很紧张，怕这怕那的。有的同修说，现在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和完成世前大愿的使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年轻弟子应该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 甚至有的同修把网上的一些文章拿来参照，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越是有深问性和迷茫的问题，越是要以法为师，多看看法，心里便有底。因为结婚与不结婚，其内在和外在因素太复杂了，不能一刀切，要取中而不可极端。说来说去，年轻弟子结婚与否，我觉得应随其自然。但我看到周围许多年轻弟子对个人的婚姻并不是那么着急，表现得很平淡。有的30多岁了，不修炼的家人和亲戚很着急他们的婚事，而他们自己像没事儿似的，每天快乐而充实地做着大法的事儿。我知道那是他们修炼状态的体验。一个大龄同修就曾经跟我说，随着看法越来越多和不断地去实修，我感觉人那点东西越来越淡，尤其是什么搞对象啊、成家啊，我觉得真的距离我越来越远。有时当别人问我有没有对象或成没成家时，我就觉得在我心里只有祥和与修炼中境界提升后、生命升华后那种说不出的美妙愉悦的感受。人说的那个家离我越来越远，当然有时心里多少也有一些困惑或担忧。如果我30岁再不结婚，家里不修炼的常人或亲戚能否允许我再在家里待下去，怕给他们心里带来更多的压力和误解。但我又想，如果我们随其自然往前走，一切的一切师尊都会给安排得很好。在这点上就看你坚定师父、坚定法的程度了。有的同修父母说，不想让孩子结婚，主要是为了去掉色欲之心，因为这东西对修炼人太可怕了。我觉得我们这一门不是远离世俗的戒定慧，师父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转法轮。我曾和一个年轻弟子就此事切磋过，他说不结婚的人不一定没有色欲心或色欲心小，这与结没结婚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都应该坚定的修，只是不同的表现而已。在实质中我们看到这方面的关都是一样要过的。如果有年轻的弟子真的有这颗心想结婚呢，那我想最好找一个精进一点的同修，使家庭成为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修炼环境，这样无论对做好三件事还是圆融常人这一层法，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释迦弟子大家业和妙写的婚姻故事，我想也是可以借鉴的。当然也许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但我想修炼的路由师尊来安排，当你的愿望能实现时，也一定是师尊对你负责而安排的，当不能实现时，千万别执着地去追求。对于不修炼的家里常人或亲戚的种种猜测或议论，我觉得最起码也要有一定的理由让他们能够理解。因为我就听到好几个常人朋友问，为什么您大法弟子家修炼的孩子怎么个个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说道？可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不能够敷衍，因为它关系到大法的声誉和不破坏人间这层理的问题。如果有的年轻弟子真的想和常人结婚的话，同修们也不要大惊小怪地说这说那，更不要说完了完了掉下去了掉下去了，随便给人家下定论，也是不修口和对同修不负责任的表现。同修的话都是有能量的，要给予正面鼓励。无论年轻弟子还是老年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应该互相鼓励，共同在法上切磋提高，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走得更稳更成熟。希望同修能有更多的补充。
回应对年轻大法弟子结婚的一点浅见一文，作者林俊。1997年57岁的时候，由于各种机缘已成熟，师父安排我得了法。暂且不说得法及后来的种种，只说一下对婚姻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
反倒对婚姻看得淡了，认为这些都是因缘相合的产物，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的，所以就把婚姻看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当然那时自己学法不精，修为不足，有时会因情而对大法修炼有所懈怠，但感谢师父时时提点我，让我不至于落下，也不会长时间困在井里。那时只是觉得跟我有缘分的常人一定是与大法有缘的，任何一个反对大法的常人是不可能和我结合的。因此即使最初有反对大法而对我不错的常人，我都会把大法的所有事情讲给他们，他们也都会欣然接受。我的爱人不是一个修炼人，由于我们聚少离多，所以我觉得他得法的时机并未成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什么。他从不反对我反对法什么，而且很容易就三退。只是我在给常人讲真相时，他会很担心，怕我会出什么事。所以有的时候在不同场合，我会悟到师父让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其实是让我们明明白白的放下常人中的执着。比如说对于婚姻，没有经历过婚姻的年轻同修，有的或许会执着于他，从而影响修炼，但真的走入到婚姻后就会非常清醒，非常清醒自己现在的任务是什么。而真正能与自己结合的人常人，那一定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悟到的，修炼人只要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法理来做，那身边的任何环境都会发生变化的。既然在常人中修炼，我觉得该结婚的时候就结婚，该有孩子的时候就有孩子，做得好，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修炼。当然文中有提到说是有同修看到结婚后的年轻同修都掉下去了，我想只要按照师父说的话去做，每天都坚持做三件事，想掉下去是很难的。然而反过来想想，如果不让他们结婚，或许这个埋藏在内心深处很深的执着就永远也不会被发现，只不过是暂时给压下去了，那样我们就成了有漏之修，恐怕也难修成。既然师父让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就顺其自然，在孕育下一代的过程中，我们这些年轻大法弟子我想也会悟到很多的。因此年轻同修对于婚姻，我觉得不是说应不应该结婚的问题，而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既然选择了修炼的道路，那么今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之路，没有偶然，更不要因为是否要选择结婚而人为的给自己增加难。我觉得我们只要按师父的法去做，就永远不会掉下去。同样身为修炼人的父母，如果因为怕年轻同修掉下去而不让子女结婚，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同修讲得很好，说那也是同修父母的一种执着。毕竟修炼的路不是修炼人来安排的，而是师父安排的。以上所悟如有不当，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真。碰到这个问题是我未料到的，很难突破的。本来不想写出这篇文章，但想到也许对其他的同修有借鉴，于是我动笔了。从我市的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到了一个新的学法点，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并一起配合做好了三件事，真是大法现身了。新的学法点成立时，我带来一位琉璃师所的男学员，这位男学员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其貌不扬，看起来很普通，相处一段时间 发现他身上有许多他人不及的优点，比如十分有风度，尊重他人，谨言慎行，不在背后随便评论他人，很有才华，但是并不显山露水，谦虚礼让等等。因为开始对他不了解和其他原因，我经常对他不客气，但是他总是能够不失风度的化解，无条件的配合做好三件事。这个学员最后彻底让我折服，我几乎难得碰到这样一个人，真有点可遇不可求的知己的感觉，对他生出了异样的好感。而且在新的学法点，大家都很认可这个学员。这位男学员是本市长大，但工作和家庭却远在另外一个市，很好的工作只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劳教数年，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在本市。家庭也因为迫害的关系，妻子邪物，夫妻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听介绍的人说很难调和。我也因为遭迫害离婚多年，在再婚的问题上又摔过跟头，尽管他人给我介绍了许多人，但我没有胆量再涉足其中。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男学员，对他生出了异样的感觉，又无法回避，我知道我碰到了一个关，一定要向内找，绝不能混同于常人。我是在搬来之前的那个区长大的，那个区是一个工人区，而我又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巧合。后来尽管嫁了人，但总觉得缺了什么，从小到大总感觉到很孤独。修炼之后，太多的问题让我无暇顾及，也许是这个原因，又遭到迫害，无法回单位上班，正好有很多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我静下来向内找，找到了一直都未触动的一个执着，觉得对方是知己，触动了我内心久远的一个境界，是为知己者死。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细想起来，他也离不开一个思字，离不开一个情字，并没有出三界，是修炼人一定要超越的。难怪生生世世的转身，惊心动魄的轮回，各国争雄，英雄辈出，硝烟四起，爱恨情仇，留下了太多的沧桑和印痕。但哪个是真我？哪个是我们来的那个位置的境界？真要对照法好好思考一下，再想想。因为对方有很多修炼人的优点，从而生出好感，不是一个色心吗？正法轮中曾说过，那么会遇到什么样的色魔？如果你定力要是不够的话，你会在睡梦中出现，你正睡觉或者正打坐呢，突然间就会出现，你是男的就会出现美女，你是女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你心目中爱慕的那种男子，可是他却是一丝不挂的，这个色心不应该去吗？这也让我想起本市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位男学员 A 和一位女学员 B 均属99年十二迫害后再婚的，两个人都很有才华和能力。 B 同修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和 A 同修历史上轮回的故事。 B 同修说，他曾经是古时英国的一位公主，和一个贵族订了婚，但后来这个贵族不能和公主结情郡之好，又在近代的一世 B 救了 A 一命， A 约定来世做夫妻，果然今生他们成了夫妻。 A 同修在被关押期间， B 同修曾经倾力相救，但曾被扣押转化，后来 B 同修重新修炼后，又因为其他的原因被举报非法绑架，并被非法判刑七年。此时 A 同修经历磨难回来， B 同修救夫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宫包西亚女扮男装解救丈夫的朋友的故事，固然感人，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救同修呢？是不是应该超越常人的境界呢？ 其中带有多少情、多少人世的观念，生生世世轮回转世的烙印是不是自己，又有多少强为，有没有中了旧势力设下的圈套。逼同修的被迫害曾牵动本市众多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但旧势力抓住这个不易察觉的色心，重判逼同修七年，众多的护法神也只有干着急啊。我在对那一位男同修生出好感后，像这样的场景不断地演绎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知道相由心生，如果这位男同修被关押，怎么做好三件事，如何救度众生呢？又会牵扯多少大法的力量，这不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我不断地否定他，不断地否定他，这不是给人类创造文化，而是真正的正法，开不得半点的玩笑。这个色心是一定要去的，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从个人的角度有很大的逃避的成分，逃避给自己带来的伤痛和那个令人伤心的地方，结果给自己带来另一种麻烦，而且逃不掉自己要修下去的那一部分，也逃不过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自己再不去面对，都去执着，可能会失去更好的救度众生的机会。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面对自己该面对的问题，向内找，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才是真正的目的。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享受人的感受，作者王浩天。最近几天隐隐的牙痛，虽然不碍事，但是感觉不很舒服。开始我觉得是小事，轻微的疼痛便没在意，但一连几天都是这种状态，恍然中明白要向内找。刚才练功结束后，我想起为什么只是牙根痛，牙根牙根，自言自语中听着怎么牙根这么像家根，我一下子思路打开了，是什么东西压着根本的执着而不想放弃。于是我静下来后想了想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想到上个星期六集体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做了一碗辣椒就着面包吃，我想到当时自己还很乐意，辣椒真是好食材，不仅经济还很开胃和美味，因为贪恋辣的味道和享受那种感觉，不知不觉中半个面包竟然已不见踪影，第二天牙便开始疼痛。恍然中我明白了原因，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人的感受，这一面发出时牙痛的感觉顿时就杀入了，火热的阵痛被一阵清爽似薄荷的清凉感代替，我再一次感受到修炼向内找真是奇妙。当我想到原因找到了，向内找可以停止时，突然警觉，难道仅仅是不舒服的地方缓解了停止了，我就立刻停止继续向内找吗？想想这是不对的，向内找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剖析修炼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清理出隐藏了不好的东西，认识生命真相，重化大法。享受辣的味道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我想到平常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会表现出享受人的感受，不好的语言冲击心肺时，我在享受人的委屈，心理不平衡的感受，在受到肯定和赞扬时，我在享受人的欢喜感受，在面对困难时，我又时常陷入享受人的痛苦感受，在文章发表后，我又会不知不觉飘飘然中升起众星捧月的感受，享受的好像要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天下为我所有的霸气。
在看到别人有烦恼时，我又享受着人的闲情瞎扯，空谈一番后，最终看到我并不是以真正修炼者的角度，发自内心的善良去体恤别人，仅仅只是向普通人的同情或指责。因为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人的感受，所以就陷在莫名其妙的缓慢修炼状态中，理解大法法理。这种享受人的感受的险恶用意，就是让修炼者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懈怠，越来越理所当然的享受，最终把修炼者的行为和思想拉回到人的位置。这种看似很温和很当然的感觉，却最终能毁掉修炼者，这不禁让我想到修炼的严肃。清理这一面，享受人的感受，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向内找，不断同化真善人，也只体会生命越来越纯正，越来越清晰的真实感受，不再迷惑。
写修炼日记有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自己得法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得法以后立即体悟到讲清真相及救度众生的重要及紧迫性，随即投入了相关的大法工作。随着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也要求自己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及练功等方方面面能做好。但是后来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感到自己心性的提升缓慢了下来，自己想要有所突破，也持续要求自己学法，但好像没有明显的改善。去年下半年，个人过了一个相当大的心性关，可以说是生死关，过得相当的艰难。事后自己向内找，并写下了这次过关的心得，以便自己能常引以惕励。在写心得的过程中，特别警觉到自己虽然也在学法，可是实修上却做得明显不足，才产生了这些磨难。不过由于这次过关写心得的经验，我开始了每天写修炼日记。修炼的人在长期的修炼中，可能到了某个时间点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修炼遇到了瓶颈，想再提高自己的心性相当不容易。虽然我写日记的时间不长，只有2个多月，但我发觉到透过每天写日记，自己找到了突破修炼瓶颈的好办法。每天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遇到的每一位众生及事情都不是偶然，某些部分都隐含着修炼的因缘及提高心性的机会在里头。有时我们把握住了，有时我们不经意地放过了，倒不是我们不想把握住，可能是我们在每天的时间中没有保留一段时间来让我们深入地向内找，既意识到埋藏很深的执着、不好的思想或者做得不足之处，然后把它们彻底的曝光出来。当这些不好的人心或物质曝光以后，接下来就是应该思考如何去严肃对待，去放下执着及弥补不足了。我感觉写修炼日记的最大特点，就是每天用文字将这向内找的过程记录了下来，不论在当时或者未来都有很好的参照价值。通常我利用清晨练完功之后开始写日记，这时周遭安静外，自己的心也比较沉静，整个的思绪很适合于向内找及提升心性。其实写修炼日记应该不是写流水账，也不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只要自己写下来的只字片语或一个段落能记录自己向内找提升的过程就足够了。回想以往自己在大法工作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是向内找实修却做得明显不足，相较于每天投入大法或常人工作的时间而言，个人每天写日记的时间很短，但是感觉收获很大，特别是写完之后都有一种思想进化、身心升华的感受。因为整个写日记的过程中都会要求自己对照大法保持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不动心、先他后我，完全为别人着想，向内找归正自己，放下各种常人的执着心及欲望等。在正法进程最后的最后，大法对于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虽然自己写修炼日记的时间很短，但有时翻翻过去的日记，除了可以提醒对照自己之外，也记录了一步一脚印向上攀登的心路历程。透过写日记实修自己，特别体悟到相由心生的法理，也感觉到不论在圆融常人社会、照顾好家庭，或与同修在工作的协调配合上，个人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以上心得是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足之处，上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